我想这现在应该是 OK 的、嗯哦、那我们就来继续好了、
嗯、
那我们刚才是在探讨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你以研究意识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对意识来讲的话，意识本身它可以化为各种形式，对不对？那意识如果可以化为各种形式的话，那么它怎么会因为某个形式而觉得恐惧呢？是不是？诶，我们也都了解嘛，按照十一个宇宙定律来讲的话，第一个是价值完成，第二个呢是能量转换。那既然能量可以不断转换，就是我现在是某某人，可是我可以换另外一种形式。那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换，比如说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常常在梦中都有不同的一个形体或形式或年纪或甚至角色，对不对？那所以其实我们的形式既然都在换的话，那么恐惧本身它基本上是不在意识的范围里面，只有你化为形式的时候是为了保护这个形式的存在，你才需要恐惧，才需要愤怒，才需要有很多阻碍性的这个情绪，对不对？那但我们在看赛斯的书的过程，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你想要做什么事情，或你喜欢什么事情，或你跟什么人合得来，或你希望跟谁组成家庭，其实背后本身当然我们了解是我们的信念，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你的情感，对不对？情感是不是甚至是在信念的更后面一点？比如说你碰到一个你所心爱的异性，你是信念当然也有因素在，对不对？但是同样的人让你选，你是不是容然其中里头，你不知怎么搞的，你对某一个人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感情在，对吧？好，那以真来讲的话，赛斯对他的说法是说，当他碰到哲的时候，他不得不一定要跟他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前世他是他妈，而且是个惭愧的妈，而且呢，他觉得他对他很愧疚，他一直觉得必须要做些什么，对不对？那所以他碰到他的时候，你觉得跟信念有关吗？没有关吗？是不是？但是你想不想这样做？非做不可，对吧？所以罗才讲，他后来的先生讲说，你这一段不聊都不行了、啊、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如果没有在看一个层次的时候，你用现有的层次去看，你永远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对？那后来我记得有一节他在谈苏穆林，我为什么记得这个名字？因为很像穆斯林一个女孩子，她叫苏穆林，她跟苏穆林讲说，你前一辈子你把你叔叔杀死，也不是有意要杀他。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去看类似像音乐演奏，可是他们骑马，对不对？他不知道什么原因齁，他突然间大叫尖叫，然后呢这马受惊了，就他叔叔呢就从马背上跌下来，然后好像就跌在马脚底下，没有讲有没有被踏了，但是是死掉了。那所以他苏穆林来讲的话，他这一辈子他一直想要变成一个载具，希望还他的叔叔一个身体。那他叔叔没有怪他，但是呢也是很希望说，好啦，你既然要这样，那我就让你当我妈、啊、他想要当个一个像载具一样带他下来。然后像这种的话，你又怎么能理解，你又怎么能理解这个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多层次的关系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人际关系是怎么样，因为你碰到这个人跟碰到那个人真的有一样吗？你觉得一样吗？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不一样，对不对？甚至有的时候你在某个你曾经去过的地方，怎么这个地方我这么熟，这个人我怎么那么有感情，这个事情我怎么这么样的深刻， 因为有很多后面的其他的情节在。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讨论问题，你只讨论到一个平面式的问题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那个心理的脉动到底是什么。那所以你要看看心理脉动的时候，它一定是跟多层次是有关的，对不对？那多层次有关是跟什么东西有关呢？其实几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说你前面要聊未聊的事情。好，第二个就是你内心想要创造的那个局面，就是你想要去表达，想要去创造那个局面是什么。那这个东西它存在一个东西，存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你内心的 feeling， 你的内心 feeling。 好，那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意识其实并不清楚，我刚刚提到那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我是一切万有，那我如果想要了解男生是什么感觉，女生是什么感觉，那我一定会创造一个男生跟创造一个女生吗？那当我创造一个男生的时候，我一定不会让他有任何女生的感觉嘛？那我也绝对不会让他知道后面的那个一切万有，他是男生、男性、女性的特质都有，他不会让他有这种感觉，他会让他完完全的纯阳或纯阴嘛，对不对？那假设说是这样的话，所以当他是任何角色的时候，他其实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努力的去表现他的那个特质就好了。不是要去保护它的存在，因为只要你不断的采取行动的话，你后面的推动者它永远会给你新的能量。好，所以你去看，其实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就是如果你每天去散步，你的两脚一定很健壮。好，如果你随便 每天就这样抓手抓手抓个几个月，这只手很有力气，这只手是萎缩的，是不是？而且连用想象力也有用，你就想象我在跑步就好了，没有想象也有用，因为那是精神上的身体。那连用想象都有用，更能够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怎么样去用你的思维朝着某个方向来走啊，你没有办法一次就可以做到，因为其实赛斯有提到，比如说你要改变一个新的想法的时候，当你一直执着在其中一段时间啊，多长？也许30天，你一直维持同样的情况的话，你30天之后它会跟原来的样子是完全不同的。就好像如果你今天每天去跑一个小时的跑步，30天后你现在的身体绝对不是30天前你能想象的，你无法想象那个时候你的体力、你的精神状态、你的清晰程度，你没有办法用30天前来想象。那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你不断的行动，因为不断的行动的时候，那方向就可以改变，而且可以朝向你要走的那个方向做。好，那一般我们在做的方式是说，我们会用一种方式，就是我要加强我的意念，我要加强意念。当然意念是有用没有错啦，可是那个加强意念的本身，它有没有真正触及意念，我觉得这个变得很重要了。你要加强那个意念，可是加强意念的背后一定会涉及一个你缺乏那个意念的这个部分，对吧？我很缺乏某个东西，所以我才需要加强，对吗？那所以当你在加强的时候，你其实在加强你没有那个东西的那个想法，对吗？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黏搭搭的，就好像我们之前在讨论那个问题，就是如果那个叫做苏俄的文学家，他哥哥跟他讲说，你在这边华站，只要你不想白熊的时候，你就可以离开。那到晚上，从早上站到晚上，还看他在这边华站，我说你怎么不离开？因为我没有办法不想白熊啊。可是他从来就没有想过白熊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从来就没有想过白熊。那我现在说我只要不想白熊，我就可以离开，他就没有办法做到。你用这个东西去拿来做一些你的这个创造力练习的话，你就可以发现到一个东西，就是我很想要做什么，而那个很想要做什么后面你带的是什么？我没有什么，对吧？你怎么样能够不想我没有什么？ 你怎么样能够在你的思维里面放下说我不想白熊，比如这样讲，我要很有钱，你怎么样去放下你内心里面那个我没有钱的那个想法？因为如果你不是没有钱，你干嘛要很有钱？
那当那个念头来的时候，那怎么样才属于不匮乏的一个改变呢？
当你某一种方式你习惯你了解之后，你根本不需要任何技巧，因为当你要用技巧的时候，你马上就不对了。我的意思是说，假设我们现在讲一个状态，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讲到456节，早期课第9册456节算是有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呢，你可以当这个角色也可以当另外一个角色，两个你任选一个都没有关系，但是不管你是在哪个角色上的话，你要全心全意在那个角色上，就是尽量去表现去表达那个角色。然后呢，他在全心全意，他说请画上50条 highlight， 画了50条，大概那个字也不见了啦。好，对，那全心全意的意思，是不是？我记得我一年前在不断在看克里斯拉穆提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整个克式的思维啊，只有这个东西，全神贯注在你眼前。好，只要你全神贯注的时候，你的意识就不只有是你的意识，因为它会往内。你在全心全意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往后走？全心全意的时候，就有点像我们的睡眠状态。我们一旦睡觉之后，你的意识是不是从阿尔法波一直 ABC 一直往内走，对不对？然后到贝塔波到西塔波，是不是？你去看那个脑心电图就知道了。人的脑波哈，当他全心全意在他的思维下的话，他会一直往下走啊。他会往更深层的去走，所以他一定会回头的，有时候说回到源头了。那所以当我们全心全意在一件事情上，比如说我写文章，我就全心全意写，我不管我现在是写好写坏，我没有这个，已经不想这些了，我就一直要写就对了。然后你就发现你立刻如有神助，对不对？你今天舀汤，全心全意舀了10年的汤，你绝对是神乎其技，对不对？所以全心全意这4个字，我觉得应该是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归内。因为当你全心全意的时候，你的意识会跟后面的全部的意识会串在一起。就像我们今天吃那个剥皮辣椒加皮蛋加香菜，这样把它串在一起的。
对，就是
这样。那叫三香。我看因为中午时间有吃过吃个好料理，然后大家好像都有点昏昏欲睡啊。
温暖，这个灯光太柔和了，很温暖，所以大家都
好。那因为我们今天就决定不讲这个183节嘛，那我来提一下，因为我们提到这个感受的问题，那我来谈一下我今天的有关于感受的这个部分的一些材料哈，来做给大家做参考。那这个是在第九册第469节哈，三师是这么讲哈，他说我们的内在自己比逻辑领悟的自我，比我们自己哈，要拥有一份更丰富更深厚的遗产。为什么叫遗产？遗产的意思是，如果你有多少事，那么这些多少事所产生出来的经验，是不是都全部都在你的内在自己那边？或者是叫藏事， 或者是叫阿赖也是，对不对？或者是要叫做什么阿卡西记录，不管你叫什么，总而言之就是有个东西，它存放着你这辈子所经过的所有的经历，对吗？那你也常常听人家讲说，我们在死亡的时候会经过一个东西叫业境。那这个业境既然有业境的意思是说，其实你的经历齁都有记录，是吧？那假设说你今天的任何经历，你的每一天每一个思维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感受都有记录，而且是永远会被记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去思维一下齁，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好，我们可能会经常会听古老的这个道家的说法，就是说啊，你死亡以后呢，什么阎罗判官来审判你啊。那他审判你当然要有资料，对不对？所以他什么东西都在嘛，对不对？意思说你过的每一天的每一个生活的每一刻的每一个想法的每一个感受全部都有记录，对不对？那这个是一个比较是用善恶的观念在看你的一生的经历嘛，对不对？但如果你去看那个兰溪的濒死经验那一段，他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一堆人欢迎他，然后高兴得不得了，今天有新菜来了齁，啊 ,Amy 来了，然后 Amy 今天过了这个人世 Amy 的生活一辈子，来来来，你是怎么过的？那他们每个人呢类似像碰他一下，然后 Amy 的每一天每一刻每一个感觉每一个思维全部都好像把那个电脑直接吸过来一样，他们完全知道而且完全感受到你是怎么过生活的，是不是？就好像说我如果到北欧去玩，然后呢我回来以后就丢个影片给你，你看了就知道我是怎么玩的，对不对？但那个只是片段嘛，好，但是按照南希的可能濒死经验那一段来讲的话，他是说这些他的这些朋友们呢很亲近，不知道是他一上去就知道他跟他很亲近，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亲近的，然后对方好像碰到他以后就可以完完全全把他的所有的经验都吸回来，然后呢每个人就等于在用完全客观的角度去体验 Amy 的每一个日子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每一个情感的变化。所以 Amy 过这么一些日子当中齁，似乎就好像你在舞台上被拍成一个纪录片一样的，而这纪录片是给所有的生灵所有的意识形式共享的。好，那当然 Amy 也直接拥有它，而且是最珍贵的，但是对其他人来讲的话，他等于是侧面的也过了一个 Amy 的生活，对吧？好，那所以这兰溪就想到另外一边的，他想到说诶，你可以这样那我也可以这样，所以他就附在他们的身上，然后他们全部人的这个经验形式都吸收成他兰溪的，然后呢当他吸收他知道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经验跟他们的知识之后，他一拍手，我要回去，我再回去我就不是原来的我了，我是不是完全可以过完全不同的日子，是不是？好，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童话故事，但是似乎在所有的宗教宗派当中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说法，完完全全有这样的说法。好，那所以这里头我们之前有讨论过那个所谓的附体状态齁。附体状态的话有一种附体状态，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搭在苏芳的身上，可是苏芳并不知道我搭在他身上，然后苏芳的所有的感觉我全部都吸收了。那智慧我也全部都吸收了。好，那这是一种状况，一种就是搭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多少比例都没关系，或者是我现在搭在你身上但是把你推到前面，是你自己有感觉我没有感觉，或者是我有感觉你没有感觉，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变成我，或者是干脆就夺舍 有各种形式。那我的意思是，假如意识是这种形式的话，似乎意识讲的一个东西就是齁，它其实可以共享的。可能会比较接近我一开始讲的那个东西，就是说啊，两只手在玩齁，啊，是你把自己，你是限制在这里，如果这个部分不被限制的话，似乎你可以知道我，你也可以知道对方。是不是这样子？啊，但你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说那我怎么能够达到这个阶段，是吧？按照赛斯书的说法，想象力可以达到，你用想象力就可以了。当你用想象力的时候，你用想象力的时候，你等于是附在对方身上，而你也可以吸收他的经验。这我们上一节课在谈的内容。三年看山，三年看树，四年看山，五年看大海。那么看山看了三年，那么山的所有的经验你都把它吸收回来了。小孩子在学某个东西，他是假设他自己是那个东西。所以如果说我们回到一个讨论，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以多层次的角度看我们自己人生的话，我刚刚讲过了，怎么样尽量有机会，只要有机会，你不要管它有没有立德，而只是把它当作是你能够表演的舞台。因为如果你不表演，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你这个角色，用现在这个机会去表演这个部分。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它拥有一个比较更丰富跟深厚的遗产，然后呢，在范围跟深度上也是会有不同的。然后他这里提到，他说鲁伯是正确的，他在清醒的状态，就像他能够在清醒的状态，就好像在事故状态那样，随时有相当频繁的使用他的内在感官。以前鲁伯或者是真，他只有在做梦的时候才看得到赛斯。那一段时间之后，他可以在清醒的瞬间也看到，不一定要做梦。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说，他在讲这一点的时候，比较重要的是赛斯是同意这一点的，意思是说，他脸不在做梦的时候，他也可以看到赛斯。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他这里提到说，他说谎的时候会见到鬼，说谎的时候会见到鬼，因为这个跟他讲鬼的时候，他讲一些灵异事件的话，是不是像在说谎？各位，你去试着去理解这个他讲的这个东西哈。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物质规则吗？假设说书房突然告诉我说：“哎，查老师，我跟你讲，我昨天怎样怎样怎样。”你讲那个东西，如果并非大家能够接受的，比如说我昨天看到外星人，有一个人过来跟我讲话，然后他是怎么？你觉得我们会觉得他什么说谎？是不是？因为你讲的东西如果不在一个现在这个层次当中，人家会认为你是说谎嘛。所以当你说谎的时候，你突然间好像回到那另外一边。是不是这样？那讲这个的话，我不知道他在这里讲的是什么，但是他因为这一章是在谈感受啦，因为我们刚说要谈感受嘛齁。他说了，在一个谈到真正并且基础的感受，是一个非常高度复杂的东西齁，就是 感受者或感受之间是没有界限的，没有界限的一个现象。这是在1960年了。那现在已经发展出这样的基础，就是观察者等于观察物，对不对？观察者就是观察物，观察物就是观察者。就是我今天用这个眼光看到什么，或者我今天接触到什么，它其实就是你的心所创造出来，跟你的你这个东西，我觉得比较难理解。就是说这样讲好了哈，我因为有某种心态，然后所以我会碰到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当它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看到那个事情，但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心态，对吧？我们看不到心态，但是我们看到事情，对不对？那佛教的说法很简单嘛，一切唯心造。我因为感受先，所以外面才出现那个情况。那可是因为外面出现那个情况，所以我为了要保护，所以我去避免这个情况发生。但是我并没有回过头来看看我内心我的感受是什么，是不是这样？比如这样讲好了，我今天碰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哎，最近我怎么经济很紧，然后有一种恐惧的现象，好像什么事情都要花钱。我们刚刚在车上就发生一件事情嘛，哈，带一个朋友，他突然间在最近的一段时间，突然间他一直处在一个经济非常非常紧、非常糟糕的状态。那有一段时间的，那然后呢，上个礼拜发生一些车祸，可是你知道在这个之前是不是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谈论很久了，是不是老同学知道了齁？那甚至几十块钱他说他不敢，他没有，对不对？那这个强烈的缺乏跟不足的感受会去创造一个东西来看到你强烈的不足。
对。
是不是？
是。
那所以因此我们现在去看看怎么去处理外面的环境，还不如先处理我的心态，因为是我的感受在让我看到后面的东西嘛。对，甚至中医学说你的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而外面的环境是心灵的延伸。
嗯。
好。啊，所以如果我现在去处理外面的环境，还不如我处理我的感觉嘛。当我觉得我还蛮 OK 的，或者是我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那这事情就不会让你困扰啊。有很多时候你的困扰的部分，有时候我们觉得蛮奇怪的，比如说你明明有钱可以过这么一辈子都还绰绰有余，可是你为什么还在担心你自己是有危险的，是不足的，是不是是生存上有问题的？但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啊。他提到一个，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象，就是感受者跟感受之间齁是没有界限的，他没有界限齁。那当然你会问一个问题啊，那灵媒呢？比如说我是灵媒，对不对？那我接触到一个极度负面的人或者是鬼，那个不是我啊，那我跟他之间到底又是什么关系啊？但是在这一节课他是提到说那样的关系叫做强相关关系，强相关啊，勉强去相关的关系，而且是短暂的啊，那个是比较是例外的啊。所以当灵媒接触清楚地感受到死亡人格的现实，到一个程度上就像直接感受那个实相是一样的。有一节课齁，真的突然间感受到他在一部车上，然后车子撞到人了，他尖叫出来。那后来赛斯跟他讲说，不是你开车去撞到人，而是你不知怎么的，你的意识附在那个人的身上，所以你感觉到那个东西。所以这个经历它是属于相关性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在做 类似像催眠然后回溯，但又到底是什么缘故、哦、各位你们应该了解嘛，你现在的回溯假如说经过半年或一年你的状况全部改了以后，你再回溯状况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龙卵是对应关系，它龙卵是一个对应关系。那当然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就是说那灵媒对不对，假如说我现在是个灵媒，然后来了一个意大利人，然后他说叫我去找他的什么人，问题是我又不会讲意大利话对不对，那有关系吗？没有，因为这上一层、哦、是意念界交通，不是语言界交通。那换个角度来看、哦、如果你用这个来想的话，换言之就是其实是你的意念在交通，也不是事情在交通。所以语言来讲的话，根本你现在在接受的或根本不是一个物质的信息，是把它转成你自己身体有机体有意义的术语而已。比如说我转成我现在能说的话，但是事实上对灵媒的通信来讲的话，它事实上跟物质信息是没有关的。所以无论被接受的信息是来自于哪个领域，哪个实相领域，意思是不一定是物质世界，可能是心灵世界，可能是电信世界，可能是音乐的这个实相世界，不管来自哪个领域齁，在很大的程度是具有相同的机制。那他提到一个状态，比如说你现在看一本书这么厚厚的，那这个厚厚的这一本书看起来是庞大的印刷形式，包括了庞大的资讯，对不对？可是这资讯其实是电磁编码性质的，它其实是个电，它是个意念在书上。你今天如果看到犹太人的书籍，对你来讲没什么意义，对不对？因为你无法用你的意念去跟它做 connect 嘛。我们通常会把这样的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传输认为是理所当然，但是不管它是什么，其实这些东西只不过是物体的载体而已，它只是利用这个来做载体而已。你习惯于在知识中知道更大数量的形式，或在物质上有更多的出现才相信它是真的。可是精神形象虽然它可能出现在肉体的脑壳中，但它本身不是物质。换言之，就形象不只是透过象征，它还是有内在知识的物理象征，它不是知识，它是象征。所以我们的身体它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我们的生命形式它是一个象征。讲到象征，我想像我们今天吃很多好吃的，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在微观的层面，你怎么看它？就是原子电子在绕啊，就是原子电子在绕啊。可是你说吃这个对身体会好，吃那个会怎样啊？我今天带木耳来，说这木耳是什么清道夫或的铁质超高的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啊，它有没有铁质超高？可能有吧，啊，但那个其实是象征意义嘛，它其实是个象征。但是象征不只是象征，它是具有内在知识的物理现象，物理象征，它们不是知识，但它们是象征，这是赛斯说的话。
老师，人是象征
啊，
人也是一种象征，
什么东西？
人
是一个象征的，
是个象征，反正物质世界的所有东西都是象征，
它都是象，它是投射，
就好像是我们梦境里面的东西也是一个象征。
你醒过来他在哪里？他不在、啊、他不在吗？在，因为他在你的意识里面， 对吗？
真实。
Yeah. 所以他是个一个象征，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哦、赛斯说啊，他在个人身上本质他提到还有好几个地方他都有提到，他说你的身体是一个悬挂在可能性场上的电磁网， 它是一个网络。好了，你网络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不可以把它说成它是一个黑板，它是悬挂在那边的黑板。如果你现在很伤心，那你等于在黑板上画很伤心的样子，但是你自己画，你自己并不知道你自己在画。那我说的你自己其实不只是有意识的你自己，还包括内在自己在。那你说悬挂在可能性场上的电磁网，这样比较学术化了，但是如果你在想说它就是一笔一画的，好像是黑板上去画出来的，那我们就懂了嘛。那我们所过的人生生活，其实是我们一笔一笔一画把它画出来的现象。因为既然你是一切万有，好，既然你是一切万有，那么当然你所表现的是可以像一切万有一样的什么都知道啊。我来念那一段 给大家听好了。他说呢，观念是什么？观念就是把上帝般的自己进行自花游戏的艺术。我用一种观念，我现在用哪一种观念，就好像我用什么画笔，就是把上帝般的自己，你其实你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嘛，你把上帝般的自己进行自花游戏的艺术，不要强加于他。他说关于游戏，他比你知道更多。也就是说，我们只是以为我们在演什么东西，对不对？可是那个在玩这个 game 的人，他比你知道更多了。关于游戏，他比你知道更多。就是你现在在进行的这个部分，我问你嘛，你来的时候不是一到三个月，你的内在自己带着你把所有的事情都规划好吗？三到六个月不是你把往后这一生要过的日子你就自己安排好吗？所以这个游戏是不是比你知道的更多？我在每一天在走的时候，我全部那些全部都忘记了。好，那现在这个技术每一个都对你有很大的强调，并且恢复你的创造力，他们都同样有效，对你特定的困境是同样不同的切入，但是你只要全心全意进入一个或另外一个就可以了。你必须全心全意投入一个，你把自己沉浸在现实中，然后让你的比如说绘画好了让它完全的活起来，就是怎么样把你这个角色能够充分的演活。那我之前有在网络上画那个嘛，就是说我们对我们来讲最完美的人生是什么？最完美的人生就是你把你自己完完全全的表现出来，就是最完美的人生。我念这一段。
完美的表现自己的能力。
对对。当我说到成功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你们现在能够把最完美的利用你们的能力，这就是成功。那为什么呢？因为是内在价值啊，它就是一个内在价值啊。而那创造又是什么？ 他说创造力自然是在所有的系统中，并且在所有的环境当中能够把，他说在我们现在的物质系统当中是把已经有的那个意识把它浮现出来，为了要浮现这个意识形式的一个信念系统，所以我们早就有一个我们要做什么的那个蓝图了，只是当我们是他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啊。那我们忘记了以后，我们一直希望试着去找一个现在社会价值或者是道德标准认为是一个最好的自己是什么，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去变成一个我们内在的希望我们完成的那个意识形式。那这有一句还蛮有意思的话，他说所谓灵性的研究就是让这些部分开始起作用，就是所谓的内在的需要了，这个部分开始起作用。物质肉体改变的结构的改变总是会遵循内在需要，而内在需要从种子开始就是被忆起的事情。那大脑现在没有用的大部分就处在这种潜在的状态。那么所谓的灵性研究就是把那个内在需要把它开始变成有作用的。是蛮符合那个佛家那个自信自发性的那个说法嘛。他提到像鲁伯他是一个诗人对不对，他说假设不是把创造性转化成写作，那么他作为一个孩子就会受到威胁，因为那个他写那个创作，当他在写创作的时候，他可不可以用他的想象力？啊，比如说啊，太阳突然间跟我说话，或者是微风说些什么话。当你写这个的时候，没有人会说你是说谎嘛，对不对？因为你是在写作，你在写诗，对不对？啊，说啊，天空在流眼泪，啊，树在跳脱衣舞。啊，这个都 OK 的，因为你所讲的东西是你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嘛，对不对？它是一种真实的感受或者由衷的感受。可是如果它不是做一种创作性的表现的时候，我们会说你在胡说八道嘛，对不对？那可是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愿意用我们自己的感觉去感受这个世界在说话，说些什么话，对不对？好，你看到潺潺的河水在流，你感觉到什么？那么你常常会用一个人类语言的方式来形容它，可是在形容它的时候基本上它一定不会符合我们逻辑性的思维嘛。好，你心情很好的时候呢，你会说啊，这些水都在唱歌啊，唱着世界上最美丽的这个音乐，对不对？你难过的时候你会说这些河流都在流着我内心里面流不完的眼泪，是不是？啊，看着月亮，这个一出现的话，你说啊，月娘喜上眉梢，对不对？那你也可以说，哦，连他都在笑我。你看那个《海角七号》，那个女主角啊，不是咱们气得半死，她说哈。连你都要欺负我，你这个月亮竟然敢笑我，你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你内心的感觉吗？那他这里是提到说，在你们的实相中，学习精神的能量，正在学习如何将精神能量进行利用，你们不断通过把思想或情绪转化进入身体形态而进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思想，很多情绪，然后转化成身体，就好像我刚刚提到就好像一个黑板一样，你去把它自己画成什么图，那这个画的图的画法呢，其实是你的思想跟情绪，而通过 感受外面的环境，而料想到一个清晰的内在的发展的景象。我们内在是怎么发展的？我们怎么知道它是怎么发展的？因为我们被堵住了嘛，对不对？好，一切万有在玩两手的游戏，阴跟阳。那你一定把阴跟阳两边都堵住，让阴不知道阳，阳不知道阴，他也不知道后面，所以他们可以拼命玩，两个可以吵来吵去，对不对？但是你怎么样能够知道原来我是在什么，在演什么戏，在玩什么把戏？你怎么样通过一个外部环境来料想一个清晰的内在的景象呢？要对一个东西进行感受，这件事情似乎是客观的、独立的，并且你跟这个感受者婚礼的这个具体是，反而是什么？反而是感受者自己的内在情绪、能量跟精神环境的物质具体化。这个意思是说，你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你觉得是独立的、是客观的，跟你是婚礼的这个具体现象，其实就是你的情绪能量的那个精神环境的物质化。意思是说，如果你一直看不起你自己，你又怎么样让别人看得起你？意思是说，如果你对男人或者是女人或者是你的伴侣，你一直有一个很不屑的这个角度的时候，那你又怎么样在你的人生当中创造一个男人或女人是这么样的关心你、爱你、照顾你，那么样的理想？因为你没有这个东西啊。我觉得那个有一节课，他在谈那个谈摩斯曼的那一节课，我觉得他谈得很好。他提到意思是说，谈摩斯曼为什么会，谈摩斯曼就是那个Prince。就是那个印刷厂的经理，你去想想看，当我觉得他就是很白痴好了啦，或者他很愚笨的时候，那我们采取的方式是什么？骂他、揍他、看不起他、离开他，是不是？但是相反的是什么？相反是当你觉得这样讲好了，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哇，他好无耻哦，他好卑鄙哦，他好白痴哦。那我问你，他是不是白痴？还不一定呢。可是你内心里面是不是白痴、白痴、白痴？是不是那个情绪有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什么是你的内在气象、内在风景？去想想看，你在高速公路走的时候，有人跟你比这样，然后跟你按个两个喇叭。你这一天还能够好过好日子吗？他已经走了，根本 nobody， 对不对？他只是在高速公路随便路过的一个人，对不对？然后你自己呢？这一天当中，甚至到明天，嚯，那个人真的很粗鲁，那个人很没修养，那个人怎么样？是他有没有修养是他的事，对吧？可是你的心是受困的，你的情绪是被外面的环境严重影响，对不对？那假设说像谭摩斯曼他是这样，他看到你有问题，他用他的爱来支持你，来疗愈你。他看到你有点像白痴，但是他没有认为你是白痴，他认为说你在某一方面是需要帮忙的。假如这个世界变成这样的世界的时候，你内心里面根本就是充满的就是非常纯粹的一个东西，就是爱。那我问各位嘛，如果没有形式的需要的时候，在上一阶层的一切万有，或者是你的内在心灵，或者是内在自己的话，没有形体有需要愤怒吗？有需要恐惧吗？没有，是不是？恐惧的原因是什么？恐惧最大的原因就是生存上的，对不对？我怕我这样，我怕我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万一没有丈夫，万一没有太太，万一没有孩子，万一没有事业，万一没有钱，万一没有怎样，万一没有现在的身份，万一没有什么东西，你在恐惧，万一我不能成佛，万一我跟别人比，我必须要再来投胎，或万一怎样，其实所有这些担心，你都在担心一个东西，就是上面在操作的那个部分，对吧？ 你好像在操作，在担心的是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个部分。但是这个部分它其实真的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知道你要投胎一千次、一万次、一亿次都随你。但是赛斯有提到，什么时候你可以断轮回，你可以跳开这个轮回圈，就是你把怨恨的东西也能够用爱去看的。因为意识本质上是没有恨这个东西，因为恨是爱的另外一个形式嘛。好，你得不到的东西你才恨啊。啊，如果你没有希望得到爱，你根本转不到恨那个东西啊。
嗯，
是不是？
嗯，
那我如果一直想要保护我自己的话，我似乎在夜除代跑，我在做我上一层自己在做的事情，而且因为这样做的关系，我反而跟他的所脚不能够一致，那么因此我就会产生一个类似像断裂的现象，然后因为我接触不到他，他接触不到我，是不是？但是如果我全心全意，我对任何发生的事情我就全然就接受，然后我在当中去看信息，我永远在找看有没有什么创作的机会，因为只要我有创作的机会就是我的生命的意义，假设是这样的话，而不是他所做的事情是好或坏的话，你就不会把生存当作是一个压得你没有办法呼吸的那件事情。好像我们在车上所碰到的那件事情来讲的话，可能我想对我们在车上每个人都觉得说，那小事一桩嘛，对不对？了不起就是两三千块美金的事情啊。他可是为什么他会任何时候都会那么样的烦恼？那烦恼的话会起烦恼风暴嘛？低气压一直上升，高气压一直补偿，就会产生对流，对不对？一产生对流就会产生气旋，那气旋就让你根本无法去，就没有办法风平浪静了。台风就是这样形成的，焦躁的心，好，让自己不断产生作用跟反作用力。好，但是如果说我今天用平静的心，我就立刻可以看清楚情况嘛。当你看清楚情况的时候，你就不会把外面的事情看成是独立的、客观的、跟你自己没有关系的一个具体事件，而事实上你会把它当作是原来是你自己内心的感受、你的内心的情绪、你的能量状态，而且是你的精神环境对外面的物质化。你说你相信赛斯，可是你真的能够把现在的物质环境当作精神环境的物质化吗？如果可以的话，啊，你出师了啦，你也不用念什么赛斯书。是不是？你可以把外面的物质当作是内心的精神环境物质化吗？好，他说既然科学家那么坚持感受跟感受事件是完全独立的事情，科学家这么坚信，对不对？那么没有人能够理解感受的真实本质。什么是感受的真实本质？它就是内在情绪，就是内在能量，就是精神环境的物质具体化。所以你对你的感受了解吗？如果你不了解你的感受，那么你一直在改善外面环境是没有用的。从一开始啊，我记得好像是早期课第三节还是第二节，反正一开始啦，没在三四节之内的。耶瑟问赛斯说，他说我因为口气的关系，他感官上出现问题嘛，好像是耳朵比较听不见啊。然后赛斯说是恐惧造成的。那耶稣追问他说是什么样的恐惧，他说恐惧会造成事件让你恐惧，而不是恐惧什么。这样了解吗？是内心的恐惧造成外面的事件，不是说外面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恐惧。是不是？像比如说像 我们在处理环境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不会看到我所拥有的，但是我们会看到我们所缺乏的，
嗯，
是不是？
是
呀。所以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感受的真实本质。那真实本质是什么？真实本质就是它就是你的内在情绪，它就是你的内在能量，它就是你的精神环境物质的具体化。他说从物理学上来讲，存在着物理世界的种种机制，那科学家也在探讨也是探讨的领域这些内容。那通过这些个体向外投射的情绪概念跟能量形成外面的物质，但是这些东西呢主要发生在非物质方面，不是发生在物质方面。但是为了辅助这个投射，也存在神经系统的连接，所以你在投射这件事情，而且事情在经过你在外面投射，在经过的时候你当然会有感觉，你的神经系统会有一样的感觉，因为这个都是在辅助你对外面的投射。他说甚至不会有人怀疑这样的连接，精神上感觉到了。好，所以一样的，刚才我们不是一开始有提到像 前一边的断掉了，当我们觉得我们很恐惧或者很慌张的时候，那这个是不是一个精神性的连接？是。那这个是精神性的连接，那你了解这个精神性的连接，它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头。他说不会，甚至不会有人怀疑这样的连接。简单的讲，他说因为你们的科学家还没有认真考虑物质实相就是所有这些相互系统的结果。然而事实上神经系统的所有的功能都是未知的，也一直都没有人提出这样的感受。所以当我们觉得恐惧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跟你自己的内心的恐惧先相处，因为里面是有信息的。那你跟他相处的好处就是说，那么因此你可以比较了解他是什么东西。当你知道他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才有那种想法，知道说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好，那假如说我们一直想要去改变他的时候，我们说我不要恐惧，我不要恐惧，那等于是你把已经化成一个神经系统的连接的这个部分了，你一次就把它砍清楚了。那就好像一个说法哈，你的手呢碰到热的东西，哦，就会跳起来，对不对？因为这是精神连接嘛。好了，那现在我用各种方式呢，让我的手碰到我的时候，我没有感觉，烧吧，火燎，烧吧，那就没有手了。
对啊，
燃烧吧，火燎，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肯定你自己，也就是说你存在一定有你的 niche， 你想要表现的东西，肯定你自己，做你自己，完成你自己。但是至于你今天所碰到那个部分呢，你仍然是在你能够接受跟你有肯定的话，我今天很恐惧，好吗？那我就恐惧，我愿意去接受这一份恐惧，而且这份恐惧它会带我到一个我要去的地方。好，我了解我有恐惧，那我了解恐惧是什么，当你去推究那个恐惧的时候，那个恐惧就不见了，或者 你感受到那个部分，它是一个精神上来连接了。所以从根本上来讲，正常的感受或接受到的超感官的知觉当中，最后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差别，不存在任何差别。那么资讯来源可能不同，但是在感受跟超感官的感受之间，从根本上他们都是非物质的。那潜在的潜力总是会呈现在系统之内，它需要的时候它是会被启动的。所以我今天碰到困难，那我真的很大的困难，它是会被启动的。那我们的，你知道，一件事情它在内在形成，然后它在物质化的过程，你自己在潜意识上你是会说到的，你心里是会说到这个形成事件的这个你有那种感受方法。可是迄今为止，常常会隐藏在不能检测到的身体的感受之下。所以你身体有一个什么感觉，你是要去尊重这样的感觉的， 你不要说哎呀我今天恐惧，我赶快看怎么样唱唱歌跳跳舞，然后就让那个恐惧不见，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
嗯，
会有什么想法吗？我们今天轻松一点好不好？反正今天也没有在真的在上课嘛，那我们就轻松一点好了。Kitty 有什么想法吗？
接下来就来 talk 哈，怎么从赛斯角度来看这段话哈？叔本华有一段话是叔本华是1800多少年啊的一个德国哲学家，他说很多人呢都在追求着幸福，他说其实呢，你不应该去追求幸福，而应该呢去避免祸害。幸福呢是一个比较飘渺的、不确定的东西，但是呢，你这些祸，大的叫祸，小的叫烦恼，这些是具体的。你不断去化解你自己心里面的你最贴身的一些烦恼，你这些你解决这些呢，这是具体的啊，什么发的你这个事情是很具体的，但是你去解决这些事情，当你心里面无忧的时候呢，你就在幸福状态。
你是希望说用赛斯的角度去看它是怎样？我是希望跟你讲，就是以赛斯的观点来看哈，他根本不主张某一种说法或某一种教条适合每一个人，是不是？叔本华这样讲也没有错，没错啊。但是叔本华这种方式有没有碰到一个不能行的地方？还是有啊。也就是说，我在讲的意思是说，如果当我们要去感受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按照赛斯的说法是比较是站在一个自发性的。我的意思是叔本华有没有错？没有错。你可不可以听叔本华的？不行。你要不要自己去感受？因为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我开个玩笑好了。我一个朋友呢，他家里很多东西他就一直放着，都一直放在那边嘛。那有朋友跟他讲说，那你反正也不太用得到，你干脆捐给别人嘛。他说你没有念过伦理吗？他说伦理哪一句话不对的？他说不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好，我不要的东西我送给别人，不要，我不要东西我不要送别人，这就是误用，对不对？好，这是误用嘛，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叔本华他感受他的世界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哎，我要去避免灾难，我不要怎样。可是是避免灾难还是说你努力去创作？假如生命是表现的话，它是在任何一个情况，而且每个情况都不同，那我们在任何一个情况，我想尽所有的办法，我全心全意的在我的创作上，我就根本不以任何人的标准为标准，但是我也不在乎去参考任何人的标准。可以不可以参考？可以，对不对？唯一的标准 no。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因为你在碰到任何情况的时候，叔本华说过什么，我们没有说他是对或不对，因为对他来讲他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讲的话不见得，因为我在各种情况之下是不见得会动作。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是不是常常用一些归类标准来让我们的行为东也走不通，西也走不了？一般来讲，只要谈到创作，谈到你要去创造或是你要去表现的话，通常都会来到一个东西，是我的感觉是什么，而且是自由的感觉，是吧？你说想象力在发挥的时候，一定是在一种不批判的，一旦批判就 不是叫想象力。你在脑力激荡术的时候，唯一的标准就是我不能批判我任何想法，我就能不断的让它出现，对吗？那连批判都不行，怎么有可能会有标准？是不是？所以你经常会看到我在上课的时候会说，如果我的意见跟你抵触的时候，请你采用你的意见，你不要管我说些什么，因为我没有要跟你比，而且我也不希望成为你的一种标准。但是我们在谈的事情是说，你怎么用你的感觉，我们今天在谈感受，对不对？我们的感觉是这么样的重要，可是我们真的没有去重视我们的感觉。我们今天提三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你怎么样去肯定你自己，肯定自己就是接受你自己，对不对？第二个就是怎么去做你自己，做你自己一定是来自于你的天赋、天命、自发性，对不对？那怎么样去完成你自己，就是要全力以赴嘛。我们今天是谈这三个东西嘛，对不对？好，那经过这三个过程的时候，你唯一要用的是什么？情感，对自己的感觉的感觉，对吗？那可是我们在感觉他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拉一个标准，比如说他说什么，他这个说什么，来，他说什么有没有例外？有吧，我就是那个例外。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去台湾修牙齿，因为美国的医生都说不行，一定要拔掉，可是我不想拔。那我去台湾呢，他刚好说要拔，我说有没有任何可能性可以不拔，他说 10%， 我说我要那个 10%、哦、那我 的确是用了 10% 啊。那后来我太太也因为有这么好的成绩，她也去找他，那个牙医跟我太太讲说，哦，他的疗愈力吓死人了，我真的只去看几次啊，那好了，我没拔，你知道我意思吗？永远有例外，因为如果没有例外就没有创造性。什么叫创造性？创造性不就欢欣吗？一样怎么叫创造性？那所以既然要创造，既然要表达，那么就一定有例外。那既然有例外，请问你要用哪一个标准？因为我一定要例外啊，是不是？那如果没有例外，那我就是白过人生啊，因为我只是在follow别人走过的路啊。那所以我一定要怎么样？要创造，要创新，对不对？但我在创新的时候一定要想象力，在想象力的世界里面，唯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批评他，这样对还是那样做，对不对？因为你一旦批评他的时候，你就走不下去了，一旦你走不下去，你就没有后面的东西了。而我们的思虑，我们的思考通常要经过就好像你必须要走过一段荒野才会到一个漂亮的风景一样。我常常喜欢讲阿拉丁、哦、阿拉丁当他去拿神灯的时候，他要经过黑黑的一段道路，对不对？然后那个假发是不是告诉他说，你进那个山洞、哦、不能拿任何东西，不能碰任何东西，不要看任何东西，你就一个目标拿神灯，是吧？一样的情况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自信，我们的本能，我们想去解决那个问题。我们神灯是什么？神灯不就是愿望的实现吗？你有神灯就可以实现愿望，对不对？你要拿神灯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我全心全意。那全心全意我们今天讲过，底线画50次，不是我说的，赛斯说的。底线画50次 ，highlight 50次，生命只有一个意义、啊、就是全心全意。我不要管它是对，我不要管它是错，我用全部的精神去解决我的创造性问题。而在这个创造性问题的时候，你唯一不能用的就是别人的标准，当然包括乔治的标准。
你好，
对不对？所以你说那叔本华说过什么？我没有说他不对。说不定他很好，但是有时候我也拿来做参考，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是我感觉到我自己的时候我才用他当参考，除此之外我不会以他当参考。
他说了很多的，不是以谁的话来当参考，但是呢当你浏览东西的时候呢，某一样东西你特别有感觉的时候，你是在读你自己。
对，正确。好，里边还是讲到一个重点，而且这是最重要的重点，你对它特别有感觉的时候， 哎，这句话是秘密耶。
对。
好，你对他特别有感觉的时候，你碰到这个人，你对他特别有感觉，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跟信念无关，对吧？你碰到这件事情特别有感觉，你碰到某个邪说，你对他特别有感觉，你碰到这样的一个生来方式、职业方式，你就特别有感觉，追那个感觉。
而且呢，你越练习，你越越有感觉，你会越灵敏感觉。
对，行动带来更多行动。
因为很多人呢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没有感觉。但是当你偶尔发现你对什么东西有感觉的时候呢，你 more focus 在这个感觉上面，然后呢，你会在生活中陆续越来越多感觉，越来越多感觉。你的敏锐提升了，你的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喜悦。
是没错。这些问题是说，有时候我们就是对什么事情都没有感觉，那因此呢，到后来的话，我们就等于把所有的行动都封住。你知道，在整个赛事书这样念下来哈，它其实讲一个东西而已。你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停，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停止掉，就停止你的行动。因为一旦行动停止以后哈，你后面的能量就不见了。意思是说，你把接到你家的电线的电源切断了。因为你没有行动，后面的能量就进不来了。
Charles 讲这句话我有很有感觉，但是你不要停止什么东西，你不要停止。因为那天我看孙文华的书的时候呢，我也看到这一句我很有感觉，他就说无聊啊，总是在人的身边虎视眈眈那些温饱的人，就是你衣食足了以后，虎视眈无聊这个东西就在这个衣食足又头脑空的人最容易产生无聊。我读到这段话，我想起若干年前在Charles 这个读书会里面有一个女生，她说她无聊的想死，无聊死了，无聊的想死。那么当时有些人就在讲了，你生活这么富裕，你能够过得很好的生活，那很多人还在辛辛苦苦的谋生存啊，还在谋衣食的时候，你不知道比多少人幸福了。他说我生来就有啊，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是幸福，而觉得无聊，真是无聊。不知道Charles记不记得这个人。他说他
好像有这么一个，
他爸爸很有钱，然后他后来结婚了，老公也很有钱，他从来不担心钱，也不需要做事，
他还是可以很好奇，
但是他很无聊。后来呢，在读书会他说他开始感觉到幸福。
我们礼拜二对不对，今天礼拜四，我们礼拜四一起去吃饭嘛，对不对？然后那个送小菜过来，就黑木耳很好吃，小菜哈。你知道礼拜二晚上很晚回去的，对不对？我到今天我已经煮过两三次的黑木耳了。那我用各种方式去试它。我第一次试是泡了它十个钟头。用冷水泡十个钟头。然后我做给我女儿吃，我女儿说很好吃，从来没有这样去试过的。那第二个呢，我就立刻用热水，用前热水，然后用滚水去花它十分钟，今天你们吃的是十分钟花出来的，对，口感完全不同。但是你知道，礼拜四晚上就是礼拜五一天，对不对？我礼拜五我马上就去买黑木耳，而且我买了好几种黑木耳。今天你吃的是长白山的，不是秋耳，秋木耳。 然后有珍珠耳，然后有银耳，然后有一般的就后面皮是白色的白贝木耳。那像我这种人好奇心很强，我就每一种给他买一种回来试试看。那你说会不会怎么会有时间说会无聊？因为我要去试这几种我就要试很久了，对不对？你知道吗？那同时齁、哦、你们今天吃的这个剥皮辣椒是因为我在想我上个礼拜煮那个鱼丸汤嘛。那我不能是老是煮鱼丸汤啊，所以我想到这个剥皮辣椒鸡汤。然后我等一下拿收据给你看。我买了两次，第一次买一磅回来就今天你吃的这个。然后我想说今天想来做那个皮蛋这三香的齁、哦。所以我昨天又去买六磅。两大袋，我全部都做好了。
辣椒，
对，那个很费功夫，非常费功夫。因为呢，你要把火要烧到非常滚，你差不多要冒烟了，然后你要去烫到全部皮都白了，
对，
然后要一个一个把它剥掉，好，剥完以后你要再去调汁，你知道我说很费功夫了，但是你看齁、哦。就是这么好玩啊。但我知道我是玩得过分了啦，因为其实一磅两磅就很 OK 了，你两三根就可以吃很久了，对不对？ 6.5 磅。
赵子这点是蛮值得我们学习的。
就是我们好多人就是往往失去了好多好奇心。
那个好奇心的好玩的心，我不是只有玩这两种啦，我还玩很多种，我只是随便拿这两种给你看，我好像 6.5 磅拿给你看，我买两次哦，不是买一次哦。所以你知道怎么会无聊呢？你有很多可以试，很多可以玩的，对不对？那你要单单去买一个，我们去吃，然后人家送黑木耳回来，我就觉得想去试试看呢、啊。那我也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因为没做过啊。可是我就收集了那么多种，对啊。
我还没讲完，我说赵老师这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嘛，就是他的灵跟他的形很在一起，
在一起
，所以他的灵一震动，
嗯，
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个像呢，是他很多成果，是吧？他自己事业上，他的工作上，他的人际关系上，
二点九磅，
二点三磅，
哦，然后另外一点一磅多。
哪有那么多时间做那么多事情？因为呢，他从想到行到果，这个距离很快，啪啪啪就出来了。很多人呢是自己跟自己内耗，想做一个事情，哎呀，嗯，
对，
那个很多理由做不成，所以呢，他在内耗里面呢。消耗
的，对，就是行动就对了。其实你在赛事当中，你看到有东西想做什么，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把它实现，不管它好或不好。我刚开始来美国哈，而且我并没有很多钱，我很少钱，而且买了一台电脑。那从电脑开始，我就开始买了第一台以后，下面全部都是我自己组装的。那是1990年，还没有那么多人在组装。然后就开始写自己写电脑程式，然后去接连线，我什么都玩，因为我只要觉得应该可以这样，我就可以这样做了。但是其实通常来讲的话，你只要玩进去哈，那很快你就变成那一方面的专家，真的，你很快就变成那一方面的专家。那其实这个世界真的有好多情况，我刚刚讲那个例子哈，就是如果你是跟别人一模一样的话，那根本就没有谈任何所谓的创造嘛。学习对，学习是没有错，可是学习是为了启发你内心的一些 idea。但问题是 idea 在哪里呢？其实 idea 在你的感受里面，你怎么感觉它？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处理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从一开始提到说要做剥皮辣椒鸡汤，然后我一开始先买大概一磅多一点，就今天拿来那个，好，然后我在做好之后，我就。昨天开始煮剥皮辣椒鸡汤给我女儿吃，她说很好吃，然后我就想说，她这样好像多了一点，然后我就想到说，可以做皮蛋跟那个，那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又动了心，想要去多做一点，你知道吗？你想到这个，然后这个会联想到另外一个会联想到第一个、第三个，对不对？所以它其实行动并不是 一气呵成的，它其实是被诱发的。好，比如种子种下去开始萌芽，开始萌芽它必须要不断不断诱发长大，它不是说马上就变成一触可及。比如说我一般是讲一触可及，不过现在想想知道应该讲一触可及。你知道我说能力是诱发出来的，你是有那个能力在那个意识包里面，可是必须要诱发，诱发以后它才会慢慢有新的东西会不断出来，而且它会一直做连锁反应，它会不断反应下去。比如说如果我今天不来美国，我就碰不到我那犹太的好朋友。好，那后面的部分因为根本就不是我能够想象的，如果你用想象的话，你到美国去啊，人生地不熟，大概也没有什么指望嘛，对不对？可是你怎么知道你碰到什么人，然后因此这样碰到很多困难，那有人在帮助你，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只要求助，你只要跟自己问自己说，我还有没有其他办法，不要去找别人可不可以帮我解决问题。当然别人跟你解决问题也非常好，我不是否定这一点，但是更重要就是说你问你自己，你去看，其实我们提到这个多次元人生当中，其实很多东西是非常非常棒的东西，整个你的思维，你的生活方式跟你的创作方式 totally 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比如我现在觉得这个我不能做，那就不能做，对不对？但是如果是多次元的想法是什么？后面怎么帮我？我现在丢给你，你看给我什么东西。好，那这个东西跟这个技巧，坦白说我在高中就已经学会了。好，当公司交给我任务，明天三大报纸三大电视台三大报纸全部要出去，全台湾都要见报见电视，那你必须要想个主题。那我是个高中毕业生，我怎么想？可是这个东西要花好可能好几十万好几百万的，对不对？那你怎么做？我当然没有办法做，但是 OK 没有问题，我回去呢我就开始在询问我能怎么做，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好，当我突然间走一走，突然间有个 idea 出来了，我想说还有吗？然后再走一走，又另外一个新的东西出来。所以你就发现到说，当你习惯用那种多次元在生活的时候，你脑袋里面充满的想法。我一个做那个点阵式喷枪的工业式的，他来找我说：“俏叔，你觉得我如果要做广告，我怎么做？”我一抬头看，我们对面以前我们公司对面就是那个很大的 Rose Hill， 来，我带你到 Rose Hill。他说：“带我去 Rose Hill 干嘛？”我说：“来，我跟你讲，来到一个墓碑，拍个照片，然后把墓碑上的名字刷掉，改成就是比如说256点。”拍谁？我帮你结束掉了，我帮你买了新的 New Era 是512点，好，震撼吧？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有时候你会突然间就有一个 idea 会转到另外一边嘛。有一个朋友来找我说，我是全世界第二大电池厂，那我很想发展我的品牌，那你觉得什么品牌比较好？我一看他的秘书在旁边正在打 Excel， 我说就叫 Excel。 他说你在开玩笑，我说没有啊，真的啊。好，你不是 XO 吗？ Extra 对不对？ X 的意思就是表示神秘的高级的 Extraordinary 的 Cell 是什么？电池啊，这有错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另外一个朋友来找我，他说我在做照相机，在那个摄影机的，可是我这是 CMOS 的，你说我应该怎么做？我就想到最好是什么？那个叫，我把两个字合起来，最顶级那个英文字叫什么？我忘记的哈，就把两个字合起来就是了啦。就有的时候它是合并的，有时候是你立即性看到什么东西给你引起的想法，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学会 connection？我们要学会association吗？因为环境，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一个东西吗？环境就是你物质化的一个显现，对不对？所以信息都在旁边而已啊。你如果用 connection， 用 association， 用 imagination， 再加上你的 meditation， 没有问题的，是吧？
应该许多人非常非常欣赏 Charles 那个滔滔不绝哈、哦，他在那个状态下呢进入神的状态，所以话已经不是他想要讲哪句，而是流动就出来。然后他讲几个小时不累的，我觉得读书会的是一个很棒的平台，因为在这个平台上呢，每个人都很 focus 的时候呢，那个 vibration 很强，这个 vibration 呢就能够激活你平时自己一个人沉浸时候活不出来的那个震动。
是啊，所以我是一个最认真的学生了、啊。
没错，所以这么多年
你看我上了十几年的课，每个礼拜上那么多堂，然后也不能缺席，你们的每个人都可以不来，对不对？啊，我不能不来，对啊。啊，可是你们
都在成就，但是你激活的
最丰盛 啊，对啊，你们在训练我嘛，你们都是我的老师啊。
而且蔡老师可能本来转世就是带来很多东西的。
你这样想法当然很乐观，我蛮喜欢听的。
话说很多孩子，
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一样。
很多孩子都是带着很多东西来的，但是很多孩子被打掉了。
对啊，
没错。
不能这个，尤其中国文化打掉了。Charles 很 lucky 的，他那个字在活出来了，可能有一个什么保护什么，他不是麻烦什么特别宠什么呢，都打不掉。就留下来了，所以后来在自己的学生生涯里面得到发扬光大，所以早早就已经超越了这个塞车的状态，他已经是在飞机的状态里面。
我是希望传达一个信息，你们每个人都一样，而且你们每个人只会更优秀，不会更少。现在问题是说你怎么样能够跟你的感觉联络，跟你的感觉相处。好，那你说我如果按照我的感觉去做不行，我知道，但是呢你可以用一个技巧性的去尽可能去表达，并不是那么鲁莽说啊，我任性而为，不是，你还是可以用很多很多打不死的蟑螂那种方式去表达你自己。我问 Amy 我们去吃什么，随便，然后就 Amy 那你觉得我们吃什么好，不是跟你讲随便吗？ Amy 那你觉得刚才那个随便中，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不是讲随便吗？他说 Amy、啊、到底你现在吃什么，我想我问你50次你还是会给我答案的，对不对？
对，不用50次了，换多一次都已经有答案。
对，这是开玩笑的，不是开玩笑。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坚持，而不是说因为说你某些信念说我已经问他很多次了啦，我不想问他了、你还是可以问呢、
我讲个小小故事哈、上个星期呢，我去参加了一个北松国会的生日 party 这个主持人呢叫陈锡忠，十几年前我听1300的时候呢，偶尔听到一个节目叫做生活达人。古今中外，他有很多故事来表达一个一个 key。然后我津津有味的听了3年，每个星期六听，那时候还没有读书会。然后呢，我就找到1300，我说我想找陈锡忠，后来就找到他，是台湾长大，然后在美国一个非常棒的科学家，他在一个科技公司里面自己十几二十项专利他是个科学家，同时呢他的文学非常好，他的演讲你会听得如痴如醉，因为他太丰富，古今中外很多故事他就穿插在里面讲，就很有创始这种口才啊。然后呢他也是就是早就衣食无忧了，他的钱也花不完了，但是人能带来你更高的幸福呢，是当你帮人的时候。所以呢他就 主持这个生活会是一个连锁的，很多很多community 都有，所以说也有很多都有，他就就照顾一批老人，这些很多里面的很多以前是国民党的将军啊，都很，反正这个群体里面聚集了很多很有人生经历的人，但是现在年老了，你一个两个他自己也很难出门，所以呢，他在生活会这个organization 里面呢，人也不多，大概四五十个人啊，一年组织他们一日游啊，去一些比较近的地方啊，开个庆生会啊，上半年下半年给大家庆的，他两夫妻都很有才华的人，然后呢十几年他们三年一任会长，三年一任会长，然后呢陈先生三年任了会长，再他就再选又三年，然后呢他说实在不行了，不做两届好了，然后就选他太太，他太太三年又三年，所以十几年都是两夫妻。不讲这话，好，潘老板说，上个星期我去参加他们的 party 呢，有两个小事情我特别有感觉，一个事情呢就是大家坐在咖啡店里面啊，一个大厅在那边吃饭啊，表演啊，活动啊，我就跟旁边一个女士，他们两夫妇大概70来岁吧，我就跟他那个女的说，哎，我说你是什么缘分认识陈锡坤他们，认识来到这个这里啊，他就说他们夫妇去，就是这个叫 Angela， 他们去澳大利亚游轮，去那趟游轮有一天呢，他就看见前面两个中国人，大概也是70岁左右啊，两个老人两个人亲密的像蜜月一样，像年轻人的蜜月一样，那么有共鸣，那么和谐，那么喜悦，他们也是70来岁的夫妇，然后一问人家结婚都50多年了啊，20岁参加，然后现在结婚50多年了，他就这个老夫妇就说很有感慨，人生啊能50多年还像当初蜜月这样这样的那个融合啊，实在是太难得，他冲着这一点来到中国会，因为他看到的这两个就是陈锡宗我讲的这个科学家陈锡宗和太太黄太坤，然后这是一点，我觉得或者怎么解释那个可遇不可求吧，这种关系是吧，人大部分是混不了一辈子的，你说离婚率多高，一半以上都混不到，不能长久，臭死你又怎么解释人能长久呢，
什么意思，
就是50年婚姻50年了还能够像刚新婚那么蜜月，
你为什么一定要用别人的标准来做自己的标准，
对
OK，
他是前身的，他们什么关系，
没错，你在灵性这个层面呢没得解释，也不需要解释，各有各的缘分，对不对，但是呢作为我自己看到以后呢，我觉得哈，这跟他们两个人修行有关系啊。那么修行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你可以让自己活出更好的自己，当你活出更好的自己，说你的关系也会更好，这是一个故事，一个小节。另外一个小节呢就是陈先生就说，哎，90岁以上的在前面坐啊，那个会场大概也就是30-40个人，走到前面坐的有10个90岁以上，然后他们就一个个问啊，你的养生之道，有一个93岁了，他今天还约了3个朋友，他开车跟他们一起来 party 的，这个老先生现在还在上班， 上午去公司上班，中午打个盹，下午又去上班。采访这10个90岁以上的，有些97，有些95，每一个眼睛不花，耳朵不聋，就是正常这样讲话，你并不需要在耳边大声跟他讲话，就正常这样讲话。嗯，所以就是说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是吧？活得健健康康。那么但是呢，为什么活得健康长寿的少？现在的信息时代啊，你怎么样活得健康长寿，这个 knowledge 啊一点都不稀奇，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样健康，每个人都可以讲一大堆。但是呢，为什么还就是能这样的还是比例很少？那要回到这一个心和行不在一起。很多人知道，但是你不这样做，明明知道，例如说，晚上不要熬夜，很多人一样是一两点钟才睡的，到病起来就说，为什么是我？是不是？所以心和行在一起非常重要。好了，分享完这个，
谢谢谢谢，
感谢。在读书会套组带领，那是大量的训练，心和行在一起，这个距离越短，你人生越丰盛。那个 come on 越快越丰盛，真正是心想事成。
各位有什么想，其他有什么想法吗？我念这一段给大家参考啊。自我会通过虚构 fiction 的选择一条容易的道路，但实际上简单的成功就是通过一条更舒适的道路。但直觉的自己会在未来大幅的承受 suffer 痛苦了，并且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困难。那 这一节的话是457节。那我为什么提这一节，一方面也是在跟 Rebecca 讨论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会想的，我们从一开始我们提到，如果是以多次元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似乎在追求的就是我怎么样更好的生活，我怎么样能保护我自己有更长的寿命，我看看人家的婚姻是不是很好，我希望那个婚姻变成我的婚姻。那或者是说我希望别人能够多长寿或多么富有，那我希望这样。但是假设这个都不是你的人生的蓝图跟你想要表现的目标的话，那这个假如说你把这个变成你没有办法真的好好去体验你现在的生活，我现在那个拍拍抱或者你现在的拍拍安，它会不会就是你必须要真的回过头来去感受对方，看到他的一点点缺点之外的其他的优点，而把你对他的某些观点呢变成转过来，就是你能够开始了解他，欣赏他，而且你可以在每片的婚中里面，每一婚中当中都能够去体验你的生活，都能够扎扎实实跟现在的环境真的去把它去体验它，去感受它，去创造它，去完成它。因为网络上我刚刚看到有一些信息，因为刚才都没有看到是这样问，他说当我们有困难的话，什么是逃避怎样是照顾自己，帮助自己不再继续受苦。那第一个问题我就是用这种回答，就是你一定要不受苦吗？你一定要不受苦吗？因为受苦如果是一个信息的话，受苦如果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学赛斯了解，你生病谁创造？ 不是你吃坏东西，是你的内在创造的。你的不如意，你的意外，你的外面的一些伤害是谁创造？是内在创造的。你的死亡是谁创造的？是内在不要亡的吗？是你的自我跟内在自我是合一的，可是你从来不觉得它存在，你也没有感受到它存在，所以你对它的信息完全不了解，所以因为不了解，所以才必须要去承受这么多痛苦。还有你永远不用你自己去跟别人来比较，因为如果一比较的话，你立刻发现你不管怎么比，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对吗？如果跟你们比的话，我就不敢上赛斯课了，因为你们都比我聪明了。对啊，你们都比我会说话，我的国语是很不标准的，是吧？可是
你越上课越自信。
对，
因为让
但是因为行动带来行动，
懵懵懂懂变成
我只表现我只讲我自己。好，那假设说我今天来讲的话，哦，那个台北有一个叫徐师，他很会讲哦，那个什么马赛学堂或什么王一人什么，那他们是他们的事，他们讲对，他们讲错，他们讲好，他们讲坏，跟我无关。对不对？我也不想去批评，我也不想去跟他做比较，因为我只感受我自己。那你们每个人也是去感受你们自己。当你感受你自己的时候，你会跟你的内在相处，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纸片式的人生，我们是多层次的人生，你有来处的。那我再强调，现在的科学家已经完全研究出来了，这个实相是有一个内在实相做投射，而且它的来源是10的负32次方公分那么小的地方投射过来的。他们知道只要有一个机器能够看到这个地方的话，就可以看到是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投射进来的。他说这个世界是投射的。这是物理学。负32次方公分 ,10 负 32, 在上面的。这是科学家写的物理书。不是跟心灵无关。那这个世界的次序从哪里来？从上个次序来的，哥德尔的不完全定律。好，那所以很明显的，不管你是宗教也好，是科学也好，是量子力学也好，或者是任何学派，都在谈一个东西，就是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是吧？你不可能这个次也没有办法完成它自己，是很简单的。比如说你晚上没有在呼吸，怎么还会呼吸？是不是？你没有在长头发，怎么头发会长？你没有叫心脏跳，它心脏怎么会好好跳？你受伤，它怎么会自己会修复？所以显然有一个，你说哦，身体它有具有这个功能，那为什么身体会具有这个功能？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它有一个上层次。你如果真的去了解这个次元关系的时候，我还是再强调一次，当你了解次元关系的时候，你如果可以用一个整体的观念来思考你的人生，你会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意思是你的视野，你的对事情的透彻度，你会完全不同。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是用这个方式来解释给那个给你听嘛，哈，你那听，我说我是一切万有。那可是我一个人太无聊，所以我想表达。那要表达怎样？一定要找个人。所以我两只手伸开来，这是男的，这是女的，阴的阳，对不对？然后，哎，你当我老婆好不好？不要不要，你那么丑，哎，拜托了，我不怎么样，我哎对你很好。你两边在玩，可是两边在玩，你两边你的经验你都有啊，不是吗？那一样的情况，假如你了解这样的话，那么你是一个上一个内在自己的那个手。那如果你突然间把自己的思维往后看，然后了解破开那个被封锁的部分的话，你突然间了解原来你是在干什么，你的内在价值完全被你看清楚了，然后你的行动跟后面的行动是一致的，那个时候你对自己的看法会totally改变。根本不是说用一种方式说我要乐观，问题是你再怎么讲我要乐观，你还是悲观呢、啊？我今天要正面思考，你再怎么正面思考你还是负面呢、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知道啊，可是你就是没有这样想啊，所以你才需要讲这句话啊，对吧？那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了解，你真的了解说哦，原来就是这样这么回事，那么你立刻发现一件事情， 我不会跟任何人做比较，因为我只表达我自己，而且我全心全意在我的表达上，我也不再担心，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是内在的表达，我是内在的表达，我尽量表达就好了。
所以你会异常平静。
对，你不再去，你不再有恐惧，你不再有愤怒，你不再有不能集中，而且你的创造力会源源不断。为什么？因为上阶层的话，它是拥有所有的知识，不是吗？那现在问题是我们怎么不能回去上阶层，是因为我们不能跟我们的情感在一起。像我今天拿那个感受的本质跟各位讲，你的情感它就是一个精神环境，它投射到物质变成物质化。那假如说我一直要改外面的物质环境，你永远改不了，因为你的内心里面所投射出去的情感就是一个负面或悲哀的情感。好，那我在外面我就尽量的告诉我自己，我就要正面思考，我现在都是要正面的，我现在就是一定可以做的。对，但是那个强力的这个想要这样做的后面的真正的感受是什么？你没有办法不想白熊，了解吗？你不想白熊的时候你可以离开，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不想白熊。当你讲说我要正面，我要正面的时候，其实你不可能不想你的负面。
缺什么讲什么，
不是吗？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我真的很笨，然后我现在就是很聪明，我就很聪明。问题是当你越觉得你要变很聪明的时候，你自己想其实我是很笨的，你离不开那个东西，你离不开，你了解吗？好，你假如你自己是丑小鸭，你不是大天鹅的时候，齁，那么你今天说我是天鹅，我是天鹅，是啊，你是天鹅，可是你夜深人静的时候，其实哎呀，我还是个丑小鸭，是吧？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你今天回到一个次元观的时候，丑小鸭也好，天鹅也好，对的错的好的坏的与我无关，我只表达我自己。我在上我的课，你们听或不听与我无关，因为我不会替你们负责任，你们在创造你们自己的实相，对不对？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要看的是我内心充满的爱，我愿意用我的爱跟大家来交流。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几十年下来我一直坚持我们的上课是不收费的，因为除了用这种方式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交流，当你内心里面仍然有一个你的需求在的时候，那个需求会变成什么？会变成外化成物质现象嘛？是不是？我希望很多人来听，那个时候有很少人来听的时候，你内心里面会不会有那种孤寂的感觉？会不会开始责怪自己？那对我来讲的话，其实有时候我常常告诉我自己，少一点反而更好。为什么？因为我只想表达我想要表达的。那如果来的人呢，是你必须要面对一大堆的群众的时候，你要不要把标准往下跌？我不是说对方没有比较好的水，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他对这个熟悉度不够，所以我必须要又从开始重来，对不对？那对我自己不公平，对其他老同学也不公平了，不是这样吗？那所以因此来讲的话，其实这样讲，他创造他的思想，他如果愿意来接触这个思维方式，那么他自然会来嘛。他如果没有的话，他会用各种理由，或者是他会发现他创造各种理由，不是他知道的。我今天车子坏了啦，我今天有什么人约我啦，我今天怎么样，那来不来都是你们的事啊，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说，当我了解到今天赛事的思维，它其实对，尤其是对意识的探讨，好，那这意识的探讨真的牵涉很多东西，包括我们刚讲的这个实相创造的部分，或包括我刚提到的意识可以依附，可以搭桥这个部分。那再来就是意识它成长的状况，比如说170页他提到说，你内心里面是有一堆人格的，而且所有人格都跟你在一起，可是他不会妨碍到你，他们也不知道你，甚至你不能觉察到他们，可是他们在走他们的路，你走你的路。问题是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也会帮助你。所以是我们不是在一个人在处理我们的人间事情，是一群人，而且后面是有收获者，也就是有播种者。有播种者的意思是说，是你可能是那棵觉得自己孤单的梨树，可是你并没有看到有一个农家在后面，他随时准备着肥料，准备着除草，准备帮你疏果，让你长得最好。 那我们是有这个农夫在，那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问题是你知道吗？你相信吗？如果你知道你相信，那你到底在担心什么？是不是？你到底在担心什么？比如说我怕死，我跟你讲，时间是幻象，每个人都会死，你必定会死的，你根本逃不了。那你保护自己，保护到最后变成你什么都没有表现，那这样还不如你好好表现，那早死早超生。那开玩笑的啦，但是我的意思是形式的一种，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你的形式的变化。好，那这是第二个问题。他说呢，请问老师齁，所谓跟情绪相处，不要逃走才能够更了解自己，但本能上如果心里面不舒服更了解自己，但是本能上如果心里不舒服，难道不要先照顾自己，让自己心好过一点吗？你如果要照顾自己，让自己好过一点，当然 OK 啊。但是比较重要的是说，你如果肯定你自己，好，你知道个人生本质后面两章花两章的时间在讨论，如果你肯定你自己的时候，就算你在照顾你自己，你也会肯定你这份痛苦对你是有意义的，那你会很愿意跟那个痛苦相处。而真的没有一条比较简单的路，因为简单的路它就不是一条能够真的深入真的发挥的路。那很多人会说，教授你讲的赛事书好像都比较深，那我问各位嘛，我丢一本楞严经你觉得是深，还是我讲的深，还是楞伽经你觉得哪一本比较深？当我们要去了解意识本质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全心全力啊。对啊，你要吃那种快餐，或者是说吃那种豆浆牛奶的话，那你是学不到东西的。你学到的可能就是说我们要励志，我们要怎样，可是那个东西都是表层的啊。你要学的是多层次的观念，是吧？
对啊，Charles说的很对啊。我们时间精力有限，你学习的东西呢，有些是在树梢上忙啊，把这个鸡汤那个鸡汤你忙了很久很久，听了很多东西，那是树梢的东西。另外一种学习呢，是树根根源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赛斯思想啊，心灵内在啊，这些他一直在讲这个源头的东西。所以呢，如果我们在源头的东西能学明白啊，一点，然后你这种明白呢，会让你创设性的收获，你胜过许多的树梢的学习。
假如说我们真的肯定我们自己的话，哈，你今天经过的任何一个感受，你都尊重它。好，那不是急于要把它移掉。那你说我可不可以找一个方法让我自己好过？当然可以啊，没有什么不行的，你知道吗？你可以让自己好过，没有说你一定就怎样。但是如果你纯粹只是让自己好过，而不愿意去体验你这个东西的信息是什么，那么它的时间会拉长，是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今天难过，那让自己好过的简单方法是什么？去喝酒啊，找一群朋友来喝酒。可是你没有touch到你内心的感觉，对吗？那你明天要不要再喝？不喝你又难过了，那不是每天都要喝吗？这就是成瘾症的原因嘛，是因为这样才成瘾。你不愿意去体会你的问题，然后也不愿意从跟自己感受相处，你要让自己好过，那好过当然 OK， 常常是因为你有好过一点，所以你才有力气再继续往前走，我能了解。但是你也必须要了解一个本质，就是不管你今天用什么方式让自己好过，你还是要真正面对自己的问题啊，不是吗？是不是？现在年轻人为什么那么多人吸毒？因为吸毒让他觉得很好过，不是吗？好，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去网络上什么社群去交朋友？因为让他好过啊。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上电脑游戏？因为在他找到自己啊，他让自己好过啊。可是那个有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对啊，你每天去接受一些励志思想，很多人接触一些口的不得了，然后演讲术特佳，又讲笑话，十分钟讲一次笑话给你们听，然后就是他让你听起来真的很舒服。可是问题是， 你真的有 touch 到你真正自己的感觉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只会再继续承受了。像这一节的赛斯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嘛，是吧？那各位有没有其他问题？我们朋友有什么想法吗？
怎么称呼你
啊？叫杨岸。
杨岸，
岸边的岸、叫我岸就行了。岸，叔叔叫我
岸。岸有什么想法吗？
随便讲，
随便我说，没有，那没有
关系啊。对，随便用，随便讲的。
哦，我觉得听听挺好的。
对，感觉也蛮不错的，是吧？要面对自己所有的东西，对。
因为你要面对自己的感觉，面对自己的 feeling， 因为不是外面什么事情让你恐惧，而是你恐惧的心去碰到外面的事情。那这个思维我们能理解吗？好，在没有你的感受之前，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对吧？在没有你的视觉之前，这个世界的元素根本没有意义，对吗？如果你是一个色盲，那么这个世界的某个颜色对你来讲是根本无法显现出来，对不对？如果你耳朵没有办法听某些东西，再好的音乐对你没有用嘛，对不对？所以你的世界完完全全跟你的感受是一体的，而且是你的感受创造你的感官嘛。那因此来讲的话，你如果不愿意去感觉自己的感觉的时候，你永远会找哦，什么人说过烧什么话很好，那这个人这样讲对还是不对，你管他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回到自己，我的感觉是最，我的感觉是唯一的标准。刚才不是讲说如果你以上帝的一部分的这个角色去玩你的游戏的话，游戏比你知道更多。因为你来的时候这些蓝本都已经都有了。而所有的感受它其实是，你之所以会突然你感觉到它，是因为呢它本来就在具体化。那在具体化的时候，你突然间感觉到那个具体化的过程的。那假如说你能够感觉到具体化的过程，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意知嘛。那既然有意知，就表示它有故事，所以才有意知。它有先已经完成的东西，那你把它显化出来，所以才有意知嘛。啊，不然意知怎么形成？对不对？
上主有没有？因为是知道这个灵性的内在接通是能带给你太多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因为我也不常来，所以我也想听听Charles 有些什么比较具体的方法去 connect 你内在。
OK， 实际操作方式。实际操作方式就是，如果你是拜火的跟火祈祷。你是拜神的跟神祈祷，因为当你祈祷的时候，你就相信有一个背后有一个比你更高的维度。如果你真的相信有一个更高维度的时候，不管它是水，它就会开启一个空间给你。这第一个。第二个，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永远往内在去问。好，就好像很多佛教的教导就是问说，我到底是谁？就单单这一点，他可能会得到答案。那问这种无聊的问题都可以得到答案的话，你觉得呢？比如说我这样讲，我今天晚上要烧什么菜？你不知道问我今天晚上要烧什么菜，你会内心突然有个声音，你烧什么菜？那你就知道那个声音不是你说的，因为有很多是潜意识的声音，你没有辨别到，所以你先开一个空间，这是第一个建议。好，那第二个建议的话，试着去猜，因为当你试着去猜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怎么会那么巧被我猜中？因为那不可能猜中的。好，因为试着去猜的话，你就不再用你的肉体感官，你再用你的内在感官。好，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那几个方法，比如说暗示。好，暗示的话，当你暗示自己说，哦，我今天晚上做梦，我可以得到这个答案，或我等一下我可以得到答案，那你会发现，在你暗示的时候，你等于往上去送一个信息，那你会发现，哎，有答案进来，所以暗示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用。再来想象力，因为想象力它不会无缘而到的，但是想象力必须要有一个状态，就是必须要放下所有的界限，就是让自己的思维完全的自由，而这个自由的心。 必然在想象力上你会常常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好，所以他的联想力 association connection 连结力，还有 meditation 你的静心的做法，还有你的暗示的能力 hint、这些东西都会帮助你跟你的内在接触。而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让你的心不再用很多别人的标准，不是说标准不能用，而是你在用它的时候只用它，但不是拿来框你。如果它拿来框你的话，那么你的行为变成某一个部分是不能运转的。那不能运转的部分就好像你的车子它没有办法左转右转，它在那边是转不过去的，因为那个碰到那个地方我不能过，对不对？假设说你有一个观念说天下男人没一个好男人，是假设这样的话，那么你碰到男人你会怎样？关不过去。碰到这个男天下没有好男人，天下没有好男人，你在这里就关不过去了，没有机会，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界限的，我们用一个好奇的心去看看，去了解看看，去组合看看。因为通常来讲的话，我们刚回答你那个问题，我们谈到生命就是表现，生命就是创造，对不对？那创造必然就是什么？没有复制，没有跟随，你可以做得到吗？如果你可以没有复制，没有跟随，你的内在信息一定会出来。但如果要复制别人的，你去不断去学别人的东西，那你只能最多只能是他的副本，第二版本嘛，对不对？你只能是他的影子嘛，你没有可能创造你自己啊。那因此你就没有内在信息啊。是不是？
跟 Charles 学习十几年哦，虽然不常来，但是呢，有几个那个 cornerstone， 我觉得受益很大。例如说，所有的发生都是量身定做，
我都是晒太阳，
对你最好的。
一般我的发生都是太阳发生。
所以呢，这个所有的发生都是最适合你的、最好的，这个会让你有很大的底气去面对所有事情。例如说，这个发生是你正好喜欢的，那是很大的加持。
我们这次发生，
没错，心想事成。如果这个事情是你很痛苦的，但是呢，因为你有这个底气，你知道这个痛苦会给你人生有一个很高的、很大的学习，很高的提升，所以你变得无所畏惧，所以很谢谢蔡老师传达很多，
谢谢谢谢，
这些很根本的信念，而且呢，也很感谢自己记住几句，越用越来劲。
说话有什么想法吗？
没什么想法。但我的话呢，就每一次的话呢，我遇到我内在的那些恐惧啊，或者不安的时候，我还是听从老师先接纳，先接受。慢慢的发现的话呢，自己的力量会更大，甚至说在肯定自己的那个过程里面还是一直在走。对，
因为其实思想就是行动，行动就是思想。当你有这种想法，当你肯定自己的话，你就做一些肯定自己的事情。那不管这事情多小，或者是只能做到这个，但是没有关系，就因为一个行动它会带来另外一个行动。
是，我很记得，对对。
丽娜有什么想法吗？
在昏睡中没想法。
Okay,
原来你刚刚讲的一些东西，我有在内心深处好像跟佛法有一个连结这样子。比如说你刚刚讲说，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意识形态，可是你刚刚有讲说心的那个层面啊，又比意识形态更深一层啊。那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原来那个在佛法里面讲的就是因缘法。就是我们累世我们做的我们不知道，可是比如说你说你为什么看到他这么多人里面你就偏偏看上他，就是我们累世的因缘，所以那个是属于那种感受的，那是 很多时候我是看不到。啊，你讲到一个心的作用嘛，不像哦，好像佛经里面有讲，心如工画师，它可以画出各式各样的可能性。所以
对，
很棒。
还有一个比喻的哈，一般我们讲因缘法哈，或者是因果或者是什么的话，唯一的不同是在于，赛斯是用大海做比喻。大海做比喻的意思是，它是只做一件事情，做平衡，做平衡。好，就是说，接浪高了，那么再高的浪或再低的水流哈，它最后就是一定要做平衡，因为平衡就是一个唯一的原则嘛。好，就是说。假如说我今天呢急散急散急散，那么当然有一个平衡，就让他能够真的回到平稳。但或极恶极恶，他也是为了平衡，不是在做处罚，他是在做平衡。好，那意识就像个意识大海一样，那所有我们现在的表现都是像上面的浪花，那最后很多浪花在那边抛来抛去，可是最后都是平衡的。那因此赛斯有提到嘛，真正来讲的话，其实爱是唯一的法则。当我们内心里面充满着慈悲，充满着爱的时候，我们再也见不到这个世界有任何的不对。就算有的时候你也是想要去疗愈他，你也是想要去看能够做些什么来支持对方。但是我们通常我们现在的想法是说，看到人家不好，首先你就是怎样要处罚对方，处罚或者是打击或者怎么样，这个可能会比较像是我们一般经常在做的事情了。那因为我也不确定我们的课是不是能够上的，所以我们就在书行家，然后呢这是第一次我们这样的一个练习齁。那我们也没有真的上课，就算是聊天齁。那183节的第二次我们在下个礼拜在中心我们会再重新来一次，因为我还没有上，我也没有把它打开。那今天好像很热闹，因为好多人，你看这么多人留言。
是啊，大家比较喜欢这种。
不晓得，好多人，你看你别说。
对，
读几个。
老师你，我有个问题，就是你说我你说啊，我用忘了那个你用的词汇，就是那个 source， 他为了要
一切万有，
一切万有，他为了体验他自己嘛，
嗯，
他就 create 阴跟阳嘛，
嗯，
可是那个阴跟阳，我听到你讲，就是阴不可能知道阳，阳也不知道阴的，
嗯，
可是我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我可以回归到那个 source。
对，我们刚刚讲过了嘛，哈，因不能体验阳，不能体验一切万有，只是个幻觉，它没有真正的距离。
对对对，可是因为他尽量他尽量表现他自己，他也尽量表现他自己，那就会有 conflict。那刚刚你讲了一个重点，你刚收尾的时候，是不是因为爱的关系，
对，
我可以去磨合那个 conflict？
因为我们刚提到一个状态，哈。就是说如果我把我的心贴近你的时候，我是不是知道你的感觉？
对，
是不是？我这叫可能叫同理心啦，齁。但是某个角度来看，按赛斯的说法，它事实上是一种意识的附体。它事实上是意识的附体，而我们经常在做意识附体的动作。好，有时候你会在梦中突然间惊叫或什么的，有的时候是一种附体的情况。哦，像我在刚刚提到有一节，真突然间狂叫，好可怕，因为他附在一个开车的人的身上，那是好像谭摩斯曼的女儿在开车，好像叫 Eve 啊。那因为他真的感觉到他撞到人家的车，他怎样怎样。那有时候我们做噩梦，他其实有一种你在你的意识附在一个那个石像上的那个人的身上，去经过那个人的生活。所以对意识本身，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其实是可以好好的来研究一下意识它是怎么运作的。因为你知道意识的运作方式的话，你就知道怎么样从你现在自己回到上面那一层。假设说你今天真的是到那个像佛教讲的那个很多的念头很自由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会往上去。那假设你能够观察自己而放在一个非常自在的情况的话，你的确是可以往上层走，那是心经在教你的。
或打坐也可以这样。
对， 很多人是讲说心经的那个观自在菩萨，它是一个菩萨的名字叫观自在，但事实上不是，是当你的你心很自由自在的时候，当你自在的时候，你是那个善恶观没有，那个成就感没有，一切回到自己的本位自发性的时候，是不是那个时候你的情感就会带着你往内走？那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继续下去的时候，当你很自由自在的时候，我们在做脑力激荡术也是一样，或者是在写作随便乱写都没有关系的时候就出来了。如果今天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你平常很会说话啊，哇哇叫叽叽叫的哈，鹅鹅叫的，那有一天麦克风拿给你，叫你面对大众，或者是丁山请你到130去讲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结结巴巴，或者是脑袋都空的。为什么？因为你想讲好，
不自如嘛。
你想讲好，你为了自己的形象想讲好，那
么如何克服呢？我就有这个问题。
我可以坏呀，我可以坏呀，我可以不要那么好。
可是我的问题，像我在佛堂，当然我最近有试着学讲课嘛，可是我原先我就有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然后我很 frustrate， 我问我自己，我为什么要 care？
因为你很在乎，你
要
完美主义。
那我告诉我自己，我可以不要在乎。可是另外一个声音就进来，我很怕浪费别人，比如说他花了他的时间来了，然后没有得到东西，我那个是我最没办法过自己这一关的。我是很怕说，哎，我可以不要 care， 那是我自己的这个部分。可是我不要 care， 别人来了听不到什么东西走了，我就觉得好像很愧疚。
我劝你分享这一点吧，对。当你自己要讲一个话，你越进入你自己这个感觉，你出来的话越有感觉，因为心轮的能量是 touch， 你很 touch 自己的话了， same vibration 出去。
我觉得你从我刚刚讲那个肯定自己做自己完成自己那个肯定自己开始，意思是说当你了解到我就算再差表现的最差，我只想表现我自己，我不想骗别人我是什么人。
对，我刚有听进去这个。
我如果不想骗别人我是什么人，我就不会假装我会比我现在好。所以你们可以看到真实的我，我就是这么不会说话，我肯定我自己。那这样的话我就没有需要去扮一个不是我的人来给你看，所以我就不会紧张，对不对？那如果我可以表现我自己，我能肯定我自己，那我自己就是只要做我自己的话，你就没有一个更理想的自己在那边，那不会用那个更理想自己让自己完全没有办法行动。可是有一个更理想的自己的话，会让你没有办法行动。突然间假如说你还年轻了，旁边有一个帅哥，然后高富帅，你在他面前你突然间不知道该怎么样坐姿，然后只能装着林青霞的微笑，是不是？然后就好像要很温柔，因为你没办法表现你自己嘛。
不过我刚才整个过程，我听到一句就是专注。
对，
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你在专注里面，你没有空间，你没有留空间让你去把自己要把它。我刚一开始就想到鲁伯说说谎跟内在的见鬼，或者是见神，或者是见到内在自己，其实跟你说谎是有关的，你记得我这样讲吗？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不想把你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的话，你根本就没有空间可以让你去把自己变成好像没有办法完成了，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个 fear 就没有空间进来了。
对，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一个络腮胡还是什么地方不完整，但如果说很坦荡的话，来你们来看呢、啊，那就没有问题啊。可是我如果一直想隐瞒他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过日子。我们公司以前有一个同事，他长得蛮漂亮的啊，各方面才华都非常好，但是他不敢去上小学，他高中一直换学校，他不敢考大学，不敢到任何人家里，因为他小的时候有一次有一点点发高烧，脚有一点问题，所以他很怕人家看到他脚有问题。所以他牺牲了他的学业，然后他牺牲他的前途，只为了保护让人家不要看到他脚有问题。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他也不敢太交男朋友，因为他怕万一 那个孩子看到他的脚有一点问题，可是其实他脚真的没怎样，不但没怎样，因为他脚有一点点有问题，所以他走路还蛮有风韵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变成我如果要伪装成不是我的话，我才需要担心啊，我才需要紧张，我才会空白啊。但如果说我就是给你们看我就是这么烂可以吧，我可以烂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好，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刚讲那个例子就是这样嘛，你平常讲话都没有问题啊，为什么上那个一千人的台上的时候你会发抖然后讲不出话呢？因为你认为说在这么多人面前你不能够表现不好，所以因此你会觉得脑袋空的。那从这里你也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当我如果自在的时候，我观自在菩萨就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我就可以往上走，然后灵感就会跟我接近了。
你怎么样越自在呢？你越进入自己你越自在。你看翘脚讲话他很进入自己的。
对啊，不是因为我就是这样 你们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我嘛不好意思啊，我就是不会说话可以吧呀。我也没有想骗你们啊，我也没有想拐你们，我也没有想要你们大家都当我的什么徒啊，没有。我尊敬大家是我的老师啊。Yeah. OK, 那好像六点了齁，这多了一个钟头。
可以，如果是有做 meditation 的话你会很熟练进入的那种感觉。
其实所有的佛教教导也都是这样嘛，不是吗？无所住而生其心，你们认为我怎样都没关系，但是我不断的把我的感情表达出来，从内在一直出来嘛，对不对？啊，那个自信的表达，那个自发性的表达，你就是你自己，而你自己是有价值的。那假如说你看我没价值，我也不想去隐瞒我的那个缺点的部分。那因此你就很自在，那你很自在就能够把你的特质完完全全淋漓尽致表达得最清楚了。
而且你讲话自在的时候呢，所有听的人都自在，你自己紧张呢，听的人所有都紧张，你带动了一个紧张的vibration那边，和你带动了一个自在。
我昨天晚上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新闻了，就一个小姐长得还蛮漂亮的，但是她两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两只手，但是呢他不管是吃面做什么，好像做任何事情他都用他的两只脚，你们应该也看过这样的影片吧，对不对？你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一点他的自卑或者是他的无奈，没有，他很喜悦做他自己。 yeah.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
谢谢
你炒的花生汤好吃啊，
真的还有好多